北京重要会议出现异常，中共军中划出大事。美国报告说，共军广泛部署东风17，距台最近只是400公里。留澳小粉红犯众怒，同校生请愿驱逐出境。夫妻偶遇宝藏花樽，承诺善意回馈救火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中共两大军种陷丑闻的背景下，北京在7月20号至21号召开全军党建会议，习近平作指示，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缺席，另一个军方重要人物亦没有到场。有消息指，中共军方正是经历一场大动荡。上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党建会议是在2018年，当时习近平出席并讲话，包括两个军委副主席在内，全体中共中央军委成员与会。但在这次共军党建会议上，张又侠和中共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两人都没有到场。时评人士杨威分析说，张又侠主管政治工作，不应该缺席党建工作会议，很可能还在处理乱局。按道理，习近平本人亦应该到场，但他只是发了一个指示，再次强调忠诚，而且再次突出政工干部的作用，同他之前视察东部战区时讲的一样，一再要求政工干部监督军事干部，表明中共军队入面确实有事发生。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亦认为，按道理讲，如果习近平缺席，咁张又侠就应该到场，两人都唔到，唔正常。姚成透露，传闻的火箭军泄密事件之后，而家中共全军正在进行保密大检查。较早前，中共火箭军传出对美国泄密丑闻，之后港媒仲报道话，另一个对台作战重要军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居乾生亦都被调查，事件更牵涉中共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风波。针对这一次全军党建工作会议，视频人周晓辉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话，从习近平给会议的指示来看，中共军队内确实出了大事。周晓辉注意到，习近平在指示中提到古田会议，中共历史上两次古田会议都是争夺军权的关键点。毛泽东通过古田会议，从朱德手中抢过对红四军的控制权。习近平在2014年再召开古田会议，要求严肃对待徐才口岸，从江派手中抢夺军权。因此，周晓辉认为习近平这次再提古田会议，显示他担心军权不稳，可能要再整肃。周晓辉写道，自从海外传出中共火箭军高层被调查的消息后，中共军网报道就出现异常，除了火箭军的新闻骤减外，军方还连续发文批小山头、小圈子，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核心就是对习忠诚。很可能是军中，特别是火箭军中，有人破坏中共的政治规矩，或者是暗中反对备战攻台，或者是拉帮结派与习近平唱反调，都涉及对习近平不忠诚这个重大问题。24号，姚成再在推特引述共军内部的消息说，中共军队在大调整，要在八一前完成各军种和战区的领导班子调整，在十一前完成军级、师级的调整。张又侠没有出席全军党建工作会议，是因为在密锣紧鼓部署这方面工作。姚成仲透露，据他了解，习近平已经将中将以上的将军全部换了一次，有18个上将、30个中将、200个以上的少将，或者被逮捕，或者被降职、免职，其中仲有人自杀。这一次整顿，将会有更多将军被清理，整个军队高层现在是人心惶惶。习近平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亲手提拔的将军了。斯大林式的血洗苏联红军将在中国重现。中央社7月23号引述美国报告指， 中共在台湾附近广泛部署东风17中程弹道导弹，部分导弹距离台湾只是约400公里。美国蒙特瑞密德伯里国际研究学院、詹姆士马丁不确信研究中心学者艾弗莱斯7月发表的这份报告主题是2023年中共火箭军战斗序列。这份报告对中共火箭部队基地的卫星图像进行分析后发现，共军正在邻近台湾的中国东南部省份将短程弹道导弹大量升级为东风17。东风17配有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发翔飞向目标，避开对方的雷达和导弹防御系统，将台湾获得警告的时间减到最少。报告认为，东风17肯定是用来攻击台湾的第一波导弹，目的是摧毁台湾的防空设施，让共军之后可以用其他导弹攻击台湾。不过，由于东风17射程有限，无法打击关岛和其他美国海军基地，所以中共正大量制造中程反舰导弹东风26。东风26的射程至少3000公里，现在已经部署在安徽、新疆和其他地方的7个火箭军旅。辽宁第八旅亦正在兴建发射设施。报告警告说，共军将东风26部署在中国内陆，很难被瞄准，而且附近就是核装置，美军如果打击东风26就有击中核设施的风险。报告还提到，共军亦在邻近韩国一带地区部署东风17中程弹道导弹。知名推特账号大翻译运动22号分享一段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欺凌香港同学，并叫嚣支持中共灭绝维吾尔族人的影片。不少人留言表示已经请愿要求永久驱逐这个中共小粉红。大翻译在推文中表示，在澳洲昆士兰大学，几个中国留学生野蛮欺负香港学生，并向其他国家的学生歇斯底里大嗌：我支持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我为此感到自豪，咁又点样？呢段影片好快被多国网友喺各个社群平台大力转发，网民愤怒留言谴责呢一班中共粉红冇人性，甚至有中国网民亦睇唔过眼，翻墙留言话应该遣送翻嚟，建议文明国家俾呢啲人签证之前先考察一下价值观。不好乜嘢垃圾都俾签证，仲有唔少人发起请愿，希望昆士兰大学与澳洲政府能够将佢哋永久驱逐出境。有网友仲分享一段类似影片，同样喺澳洲，一个小粉红试图攻击一班喺悉尼市政厅门口集会嘅维吾尔长者，不过当一名年轻力壮嘅维吾尔青年现身警告后，闹事嘅粉红立即垂头丧气咁逃离现场。在伦敦郊外一家旧货店里面，一对英国夫妇偶然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花樽，事后鉴定发现这个竟然是日本著名陶瓷家冰河正的作品。这对夫妇告诉 CNN 知，先生先发现了这个花樽，他仔细检查之后，在花樽的底部发现一些特殊的石刻痕迹，直觉告诉他们这个花樽可能不是普通的物品，于是他们就用了$3.3买了这个花樽，再联系拍卖行的鉴定专家，结果发现这个是日本明治时代陶瓷家和景泰蓝艺术家冰河正的作品，是1845年至1927年间的产品。CNN 报道说，这个小的花樽将在这个月底进入拍卖市场，初步估价是$11,800。这对夫妇亦决定，如果成功拍卖，他们会捐赠一笔费用给当初的旧货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